我们今天是十二门论的第十二讲，上一讲最后讲到了这个佛在大般若经里头受记，用现在的话就是说预言在未来世，就是到相法末法的时候，人跟转顿了，这个人们呢叫愚痴颠倒，他本来想宣说真实般若波罗蜜，就是他拿着一看《心经》《金刚经》很喜欢，他本来是想宣说真正的般若的，结果呢，他讲出来的呢是颠倒宣说相似般若。佛说了很多的话，第十天给问的很详细。我们现在呢，来总结一下，佛回答问题里头说的什么叫真正般若，什么叫相似般若，实际上很简单，你就记住三个字。有所得就是相似般若，无所得就是真正般若，都是三个字，三个字跟三个字不一样，就差头一个字，一个有一个无。什么叫有所得呢？就是你脑袋里只要一开始一转，比如说我看见颜色了，我听见声音了，这就是有所得，我有了想法了，我有了分别了，这就叫有所得。什么叫无所得？就是《心经》里头说的那个，叫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这叫无所得。就是既没有你能认识的智，心识来升起。这个智是指的我们凡夫的智，没证空性之前的智。既没有智，就是你的认识，既没有能认识的心识升起，也没有你所得的色声香味触，就是也看不见颜色，也听不见声音，因为你认识的智都不升起嘛，也没有所得。这样的话呢，叫能所双亡，这叫无所得。谁要是讲般若经呢，讲的跟心经这个一致，无这个十二因缘，无十八界，无五蕴，最后呢无智亦无得，连这个能分别的心也不升起了，所分别的得到的东西自然也没有任何得到了，能所双亡，这个时候叫无所得，这是真正的般若。讲到空到这种程度，一无所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究竟涅槃，到达彼岸，正道照见五蕴皆空，这个跟照见五蕴皆空是一致的。照见五蕴皆空就是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你就成功了，就到彼岸了，就从梦中醒来了，这是真正般若，就是心经说的是这个意思。如果只要你把头一个字变了，你说有所得，我看见颜色了，我听见声音了，我心里还有想法，我还有智，我还有德，这个呢它就不叫无所得，你就不是照见五蕴皆空的这个正空性的状态。所以通过这个佛在大般若经里头提前给我们预报，然后告诫我们呢要注意，以后呢你碰到这个讲相似般若的，讲有所得的，这种呢是菩萨的模式，你要远离它，你要去学这个讲无所得的真正的般若，要听真实的般若。这是我们把上节课最后这个大般若经佛的授记呢，我们总结这么一个核心意，就是佛告诉我们说，什么叫真实般若，讲无所得，无智亦无得，能所双亡的叫无所得。什么叫这个相似般若，相似般若就是说，他说我开始讲般若了，但是他讲的内容呢跟般若呢不是般若，这叫相似般若，因为他在讲般若，就是好像是在讲般若，实际上讲的不是般若，这叫相似般若。当然这个相似般若呀，也是我们人学佛呀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一个要经的阶段，就是在人们刚学佛的时候啊，不可能一开始一下子就学的正见，一下就了义了，一下就全明白了，不可能的。 人们接触佛教一开始从一点儿，从很多都是接触不到佛教的那个真正的东西的，接触不到佛教的本质的，一开始是误解的，慢慢慢慢熟悉了，才慢慢的接近他核心意，接近他的正见，才走到真实般若，这是要有一个过程的。所以这个讲相似般若呀，你也不要这个就是反对人讲相似般若，他大部分人都在这个阶段，他必须经过那个阶段，他还没走过那个阶段，所以呢要认识正确。再一个就是说，你现在知道佛的这个受记了，也不要到处去这个去拿这个话呢给别人就是这么讲。为什么呢？一个佛受记就是说道相法末法，就是叫多，就是那个相似般若非常多，真实般若少，正法少。他到相法末法，他就是这样的众生，就是这样的根性，他就理解不了真实般若。你去说佛这个欲受记，说这个话呢，你也不可能把相法末法给变成正法，这不是一个人几个人能够完成的事情，不可能的。这是众生，也就是说由这个听的人决定他怎么理解，你是决定不了他的。你明白了，你明白了就庆幸你明白了，你几个人不可能把末法变成正法，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说，如果你我非要告诉他说你学的这不对，他又听不明白你说的正法，他不能理解，你非说这是空，他就觉得这是有，怎么可能是空呢？这里头要学习很多，经过很多的这个，要有很多的知识的基础，要有很多佛法的基础，要有很深的善根，他才能够理解正见。你就告诉他说你这不是正见，打击了他的这个学佛的信心。结果相似般若他说啊，这是相似般若，那我也不学了。真正的般若呢，他也理解不了，结果呢把他学佛就给断掉了。所以呢要理解这个，就是说有很多人呢，他都是处于这个往正见走的路上啊，都是要经过这个相似般若的阶段。所以呢也不要就是啊，我知道什么是真正般若了啊，见了人就这个批人家，见了人就打击人家，这样的话呢破坏了别人的修行的信心，搞得别人呢不知所措了，是吧？你说的我也听不懂，我说的你又说不对，好，那我怎么办？只能不学了。这样的话反而使这个人连学佛也没法学了。所以呢我一开始就多次强调告诉大家，就是说现在我们学这个十二门论，学中论呢，这是佛教里头几乎是最难学的论，非常核心，就是他要用理论来证明佛说的这个空是对的。你这就是大乘佛法的核心。如果你把这个理论学明白了，说我知道佛为什么说空了，我知道为什么观音能照见五蕴皆空了，你全部佛法都明白了。这就是那个十二门论一开始的这个话。大分深意所谓空也，就是说我们般若经的重点，它最深的最核心的思想就是一个空字儿。若能通达释义，即通达大乘，具足六波罗蜜，无所障碍。所以就是说你如果能听明白这个佛为什么说空的道理了呀，你这就等于把这个佛法就整个就通了，就没有障碍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在尤其是在末法，这是一个非常难做到的事儿。所以你啊发大心，下大的决心，我这一辈子能不能把这个空字啊听明白。你要是能听明白，你在末法几乎已经是一个奇迹了。就是在末法，佛法就剩个尾巴尖儿的时候，你竟然能顺着这尾巴尖儿还能抓到根本上去，还能理解根本，还能把正法找到，你能够度你自己，这就在末法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所以呢老老实实的自己先好好学，先别去这个显摆自己，就觉得我比你强什么，那些都是学佛的障碍，那 对你这个你有了这种心态啊，就是说你不是追求真理的，你是为了出名的，好，那你随便拿一段什么你都可以去吓唬人，是吧？佛法佛门深似海，高深得很，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在那胡说八道，别人也不知道你怎么回事。那你要想唬住人呢，是现在很多人就是他就在那胡说，很多人都信，因为这个佛法太深了，很难听懂。哎，就看着你那个样子，就跟那个周星驰说的，我虽然听不懂你说什么，但是觉得你很厉害。哎，这就佩服你。哎，所以呢不要有那种思想，就是踏踏实实的你先搞明白。注意，你真正搞明白之后啊，你就能真正的渡人了。别人问你一个问题，你能跟他把这个道理说得很清楚，他自然信服。哎，你自己搞不明白，光唬人，说你不对你不对，这个还害人，实际上也害己。这是把上节课的那个尾，因为当时时间比较紧张，没来得及总结，咱们总结了一下啊，就是佛受记的真实般若跟相似般若的定义就很简单，三个字儿。什么叫相似般若？有所得，只要你执着有，不管你有什么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意，不管你有什么，只要你执着有，就是有所得，就是相似般若。什么叫真正般若？就是无所得。哎，就是这儿说的这个所谓空。这儿呢我们看一段这个佛说的空是什么意思。这个我们现在呀经常引龙树的论，比如说中论大智度论来说明十二门论呢，不是用他的论来证明他正确，而是说证明龙树说的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中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都是龙树写的，所以呢龙树这儿有一句话，你说这是他后边没解释，我们用他其他的论呢叙述同样问题的话来解释他，你就可以明白哦，龙树是这个意思。然后龙树说的对不对呢，我们要用佛说来判断，就是他说的跟佛说一致不一致。我们佛教的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佛说。哎，所以我们现在用龙树论来说明解释龙树论，是为了先让你弄清楚龙树说的什么意思。现在我们用大智度论呢来说一下龙树说的这个空是什么意思。因为佛在这个大般若经里头到处都说什么叫空，是十八空二十几空，是这个各种空哈，什么毕竟空，什么好多话。什么叫毕竟空？我们来看一下龙树菩萨的这个定义。在大智度论第三十一卷，龙树菩萨说，毕竟空者，就是佛说的这个毕竟空，名为无有一余。就是说佛说的这个空啊是毕竟空。什么叫毕竟空？毕竟就是彻底干净全部空。龙树菩萨用四个字定义，就是名为叫什么呢，无有一余，没有剩下的，没有遗余，就是空没空完，还剩着一点，没有余遗，空干净了，哎，彻底空了，这叫毕竟空。这个龙树这个就是讲毕竟空的地方很多，我们随便就引几个啊，你这几句读下来你就知道龙树理解的什么叫毕竟空了。破诸法令无有遗余，是名毕竟空。哎，就是你破说五蕴皆空，哎，梦里的法都没有，可是我们凡夫呢都认为有，那你就得给他讲道理啊。就是你给他讲说这个没有没有，要破到什么程度呢？要破到无有遗余，这才叫毕竟空。还有这个话啊，破一切法令无遗余，故名毕竟空。若小有遗余，不名毕竟。哎，如果你还有一点点剩下的东西，那就不叫做毕竟，毕竟就是彻底干净全部空的意思。还有一句话也帮助我们理解，叫不取相者名毕竟空，就是说我根本就不取相。你比如说什么叫相， 凡所有有所得都是相。你比如说颜色是不是相啊？那颜色当然是相，声音也是相，感觉也是相，想法也是相，都是色声香味触这些相组成的。所以什么叫毕竟空的？你不能取相，就是你面前不能出现色声香味触法。哎，色声香味触限量的相不能有，那个比量的更不能有，那个法那个比量的相，就是我还在这分别，那当然更层次更低，连限量的相都不能有。像这些话呢都跟佛说是完全一致的。你比如说金刚经说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哎，离一切诸相，就是你要你有相，那就是还在梦里头还没醒，哎，一定要离一切诸相，这你就知道佛的境界是什么了，就是照见五蕴皆空，你才知道佛的境界。所以这个龙树的，我们先来理解龙树讲的意思，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再用佛说来证明龙树是正确的，我们是这样个思路。现在呢我们这个就开始第十二讲的这个内容了。今天我们讲什么呢？我们也是很核心一个重点了，说前边啊我们给了大家学了很多经论，摆了很多知识，目的是干什么呀？就是为了总结出今天的这个龙树破一切法的思路来。你把他的思路搞清楚，龙树是用什么方法来破一切法，你把这个思路搞清楚，你才能看懂他的论。你连他使用的什么方法去破这个法的你都不知道，你怎么可能看懂他的论呢？前边准备了十一讲，到今天呢我们可以比较完整的比较详细的总结龙树破一切法的思路了。他破一切法的思路呢说起来也很简单，就两步，就两个步骤就破了，八个字：先破自性再破名言。这就是龙树破一切法的思路，八个字两步。现在我们就来讲他为什么要分两步破，他为什么要这样破，为什么他这样破就把一切法破光了。哎，我们来仔细的讲这八个字。我们先来看这个十二门论的第一颂，我们说过他的首颂啊就是他的立宗颂，就是把我的观点先拿出来，后边我再详细的用各种方法来证明我这个观点说的是对的，观点先亮出来。十二门论的首颂是什么呢？两句话。这两句话呀就是龙树菩萨破一切法的这两步思路的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第一步，第二句话就是第二步。我们说它两步，第一句是先破自性，第二步再破名言。他这个颂的我们看啊，第一步就告诉你说众缘所生法是即无自性，就是第一步先给你说这一切法里头啊都没自性，先破自性。破自性是不是就完了呢？没有，下边还有一句话，就是破完自性之后还剩的东西你还要破，说破完自性了还有什么东西啊？还有东西，破完自性了，一个东西没有自性它还会有什么呀？还会有我们人的好多的说法。哎，那个东西没它本身，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那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在世界上还有吗？哎，有人就说它有，有好多人说它有，各种方法说它有啊，它非有不可啊，写了很多的书很多的理论证明客观物质世界就是有。哎，就是如果一个东西没有自性的话呢，它还会有关于有它的很多说法，这个说法也要破。这个说法有一个总的概括叫什么呢？名言。名言就是说名字和言说，就是说任何法你首先都要给它起个名字， 你要是这个法没名字，我们连没法交流，我们光我自己知道，你都不知道。你说什么了，我也没名字，哎，没法交流。所以我们所有的法先得给它起个名字，有了名字就好办了，就可以什么呀，言说。哎，这个东西有，那个东西没有，就开始言说。我们世界上的一切法呀，就分这么两大部分，就是一个是所有东西的自性本身。这个自性本身呢，是我们人看不到摸不着，是这个想象都没法想象的，就是所有东西的自性它本身。哎，就比如说这个桌子，它本身你看不到，哎，你看不到桌子本身，只能看到颜色是我们的感觉，你摸不到，因为你一摸呢，你只能有你自己的感觉，一摸啊，这是硬的，这是凉的，这个凉跟硬都是人的感觉，离了你这个人就没有凉热的感觉，桌子本身没有凉热，没有软硬的感觉，它不是一个生物，所以它根本不可能有这些感觉。所以呢，那个一个东西的自性啊，是我们看不到摸不着，而且你也没法想象。你去想象桌子是什么呀，你想象你说木头，你想象的木头你也想象不出的木头的自性来，为什么呀？你想象到木头的时候，在你脑子里只能出现木头的颜色，你只能出现颜色，你再出现不了关于木头的其他的东西了。说我悄悄还有声音，好，色声啊，我闻闻还有味道，好，香味触，捏捏还有感觉，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关于那个木头本身的自性，我们是不可说、不可思议、不可想象的。但是我们人啊，认为有，哎，这个认为有啊，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啊，如果一个东西是有的话，它一定有自性。哎，它如果根本没有自性啊，光有说法啊，它不会引起我们直觉的反应。就好像说我们这儿没有桌子，我非要把电脑放在这儿，你是放不住的。哎，这就是按我们世间人说啊，这是讲世间人的道理，就是说一个东西要我们要说它有，它一定得有它本身，有它自性。你有个桌子，得那个桌子本身得搬到这儿来。哎，所以有自性。但是我们现在说的只是说什么呀，一切法的自性呢你看不到，它有的是什么样的自性你看不到，所以我们人呢就只好去猜一个自性。我们现在人猜的自性就是什么呢？就是物质世界，客观存在的物质。我们人为认为啊，就是说因为有一个客观物质世界它的自性的存在，所以引起了我们现在的所有的直觉跟想法。佛不是说没有自性，佛是说什么呢？你这个自性猜错了，实际上并不存在你猜测的一个物质世界，实际上世界的自性是什么呀？是我们所有众生的心，我们众生的心识是这个世界的本质，世界的唯一的存在，这个是有自性的。哎，每一个众生都有自己的心，那就是你的自性。说我的自身本身是什么呀？就是你的心。佛也是有自性的，佛的自性身是什么呀？就是他的法身。他的法身是什么呀？说所有佛法，他的所有佛法是什么呀？是他心里头所有关于佛法的记忆。这就是佛的心。我们现在呢跟佛心一样大，重合在一起，只是我们现在心里的记忆是什么呢？是颠倒执着，有物质，哎，有一种我们人凡夫想象的精神，哎，组成的。你认为这是有的，我们一般人认为物质是这个世界的自性，就是说这个法要是有，它一定要有自性。哎，世界上是有自性的东西， 但是呢，佛跟我们梦中的凡夫不一样的，只是说什么呢？不是说没自性，只是说我们说的自性不一样。凡夫说这个世界上的本质真实的存在是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这是凡夫的猜想的自性，说有这个世界我们就可以才能够看到这样的感觉。佛一句话就把它给推翻了，说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就看见色声香味触法，就跟现在感觉一样，你就是在真实世界里头你做了一个梦，但是你梦里头是有你看到的那些人那些事儿的自性吗？一点都没有。所以佛说，你看，你认为你看到色声香味触法这个主观世界之后，你认为它，你猜说后边一定有一个物质世界我才能看到，这句话是错的，不能成立的。因为根据你昨天晚上做的梦就证明，你看到这样一个世界根本不需要有一个客观的物质世界去支持你，你才能看到。你这个话，你说肯定是有一个物质世界我才能够看到色声香味触法，这个话是不能成立的。佛能给他推翻，就用这个梦语，哎，你看到色声香味触法了，梦里头，但是梦里头他那你看到的人看到的山河都有自性吗？一点自性都没有。所以你不能说我看到这个人了，这个人就一定有一个五蕴的身体，客观就有这么一个自性。佛还举了很多的例子，比如说佛说，你看湖里头有水中有一个月，你看到了吧？看到了。那水里头有月亮的自性吗？根本就没有。你拿起镜子来一看，里头有一个人，里头镜子里头有一个人的自性吗？根本就没有。所以你不能说我看见某一种颜色了，这种颜色背后就一定有我猜的那种自性，这个话是不能成立的。还有我们说海市蜃楼，你在那个沙漠戈壁滩里头，哎，空中就会出现一座城市，哎，出现山山水水。我们人可能没进过沙漠，有的人在海边你看网上经常登那个照片，过几天就海边，哎，海市蜃楼出来了。我说的那个有意思的是，有一次黄昏的时候出现那个海市蜃楼了，里头都是就是一座城市，有楼房，有马路，马路上的车人都在走。结果黄昏的时候呢，突然那个这个楼房的这个窗子灯亮了，那个窗子灯亮了。它完全就是从另外一个地方反射过来的一个景象，一个假象。但是你看起来呢，就是一座城市，哎。还有那个就是我说夏天马路远处的水，这个是谁都能看到的，你一看那真的是跟水一样，但是那儿有水吗？一点水都没有。所以我们的眼睛啊，看不到问题的本质，看不到东西的自性，它只能是有一个主观感觉，引起你主观感觉的究竟是什么，你猜的究竟对不对，这个是要最后还是要眼见为实来证实才行的。你不能说我猜了就算对，那样的话呢，我们是你说是客观这个存在物质世界，那世界上还有好多唯心主义者，他说客观存在的是上帝，哎，别的都是瞎掰，你这一切都是上帝造出来的，是吧？那印度教说这大梵天玩的一个游戏，哎，他不想玩了，他一收什么都没了。那个黑格尔绝对精神，他说这就是绝对精神开展出来的一套幻象，哎，呵呵，那他才是精神唯心主义。他说精神是真实存在的，物质是精神开展出来的一个幻象。认识到这一步的呀，我们前边讲咱们在这个讲座上讲的不多，在心经那个讲的比较多。这个就是我们把那个就是古今中外的一些大德们关于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很多大德都认识到这一点了，就是我们人看到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呀，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主观 幻象，一个主观世界。究竟是什么引起我们这个的，那些大德直接就告诉你说，你根本就没法猜，没有这个认识那个的办法。哎，康德这是比近代的了。康德就说，物自体引起我们现象的那个本质，你是不可知的。就是说，佛跟众生的不同观点在哪儿？仅仅是在啊，引起我们这个梦的真实原因是什么？我们凡夫就认为引起我们这个梦的原因是客观物质世界，佛就说不对。哎，因为什么？就是我说的那个，佛给你举，你做梦也看到的跟我们现在的世界一样，哎，你感觉也在梦中，你感觉就是真实的世界。实际上呢，并不是必须有客观物质世界才能引起你的梦。哎，那你说佛，你说是什么呀？佛说很简单，记忆引起我们生起梦。这个解释你是没法反驳的。为什么呀？解释你昨天晚上的梦，你说你昨天晚上做梦，佛说是不是记忆引起的？谁都承认，是吧？你大部分大脑都休息了，哎，只有一小部分记忆在那折腾，就能折腾出一个梦来。解释你昨天的梦，连我们都承认，哎，记忆生起梦。解释现在，佛说你现在呢，跟梦里一样，还是看见色声香味触五种直觉跟法，根据这五种直觉产生的想法，还是这六种法，跟梦里完全一样，跟梦里的感觉也一样。哎，所以呢，我用那个梦说记忆引起梦，你这个也可以用记忆引起梦，你这也可能是梦嘛，所以你没法反驳。但是我们说的那个说必须有一个客观物质世界才能引起我们现在的这样的感觉，这个呢佛能反驳。就跟我们说，我们说了很多空中花，哎，你蹲的时间长了，一起来两眼冒金星，金星是你真的看见了，两眼乱冒金星，但是是客观物质引起的吗？一点都没有，这个我们也承认。佛说这个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看见什么了，不一定就是客观物质引起的。哎，就是佛举了大量幻，哎，幻化，梦幻泡影，哎，影子我们也说过，人在这个阳光下走的影子，哎，这个小孩子，我说过小孩子会误解影子，那个动物啊，小动物啊会误解那个镜子里的自己，这科学家也在动物园，在什么国家动物园里头都做过实验，哎，突然就在里头竖一个大镜子，那些大象啊什么猴子呀就跑到那儿，很多动物就吓跑了，他一看对面一个，他就挥拳头叫唤，那个也一点不示弱，是吧？他叫那个也叫，他挥拳头那个也挥拳头，他往前冲那个也往前冲，一点不害怕，他就害怕了，吓跑了。哎，但是呢有极个别比较聪明的，哎，有的大象到那儿一看，哎，他也不着急不着忙，看了看他就明白了，哎，张开嘴用鼻子去嘴里头那个，他嘴里头不舒服，哎，他知道什么呀？知道那镜子里头是自己，他去那个照着镜子去整理自己的嘴里头去。哎，有灵长类的哈，大猩猩什么，哎，个别的很快他就琢磨过来了。我们人呢现在就处于什么阶段啊？就处于那个小动物阶段，就是看见一个影像我们就认为那是真有东西，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吗？我们现在就是看见颜色声音什么，就是这些现象的东西吗？但是我们现在都是认为什么呀？只要我看见影像了，那一定客观有东西。我们现在就是小动物的思维，就是那个上次我说那个小孩子，哎，家长给他拍那个视频，第一次注意到太阳底下自己的影子，在那愣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一动，大人让他说你挥挥手，哎，那个也挥手，他就不知道那是谁。然后呢，他往那个家长那走，一走那影子紧跟着他， 他就赶紧跑，甩不掉，吓哭了，就害怕了，吓哭了。哎，我们人就是处于这个阶段，就是能看到一个影像，哎，我们就认为那是真有东西，就处在这个阶段，哎，就认为那不是梦，就是真实的。梦里的人呢，就是这么傻。这是这个佛跟凡夫的根本差别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现在啊，要把这个思路清晰起来，就是说，一个东西是不是有，就是我们来讨论，说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物质世界是不是有啊？你得有一个判断标准，说怎么叫有，怎么叫无。我们的标准呢很一致，就是什么呢？这个东西要是有自性，它就是有；它要是没自性，就是没有。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屏幕上放电影，哎，这个两个军队打仗，我们一看呢，我们知道说这儿啊只是一个影像，实际上呢没有这个没有自性。屏幕上那些军队啊什么，就是一个屏幕上一个影像。都没有自信，哎，我上回也说了，那个西方人到非洲放电影，哎，一看一群战士端着枪冲过来了，结果看电影的撒腿全跑了，哎，他就是认为就是看到影像就一定有自信。说我们现在人呢聪明一点了，说屏幕上的，我在家看电视，那电视里的他放多这个可怕的景，这个场景啊，我也知道他没自信，他没真的东西在那，他就是个影像，是个假象，是个幻影，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哎，所以我们可以跟凡夫啊一致，就是这个，就是说判断一个法有没有，它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看这个东西有没有自信。这个是一致的。所以呢，龙叔第一步呢是先跟大家讨论说，我们看看我们面前这桌子板凳有没有自性啊。所以第一步是判断有没有自性，先判断这个自性有没有。判断自性有没有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眼见为实，就是说你什么时候说这个东西肯定有自性了，那就是你看到这个东西自性了，那就是有了。看不到，那就是你猜的。猜的可以猜，猜了之后呢，你不能说你是对的。你猜一个，我猜一个，那谁是对的呀？还得有标准。谁是对的呀？还是以谁能够看到，最后还是眼见为实，才能够证明它有自性。哎，所以呢，判断一个法有没有标准是看他有没有自性，他有没有自性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呢？是眼见为实，就是一定要看到这个东西才承认这个东西啊有自性。哎，你看不到猜，那就是大家乱猜了。说破了这个东西自性之后，说我们都看不到它自性，猜的不算，那下一步说人们说我们虽然都看不到，他就开始说了，说我虽然看不到自性，我证实不了，但是呢我能用逻辑证明，就是我能用话，我能用理论来证明这个客观物质世界啊一定是存在的，这样也可以，你只要能说服我，哎，也可以。所以我们说这个世界上一切法除了这个法的本身它的自性之外，还有什么？还有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法。这六种法都是什么呢？都是我们每个人的意识的语言，都是我们每个人的意识的认识。哎，比如说我们看到的颜色是你自己的眼睛看到的颜色，你是这个眼睛的状况，大脑的状况，还有你的经验，各种情况吧，综合决定你看到什么样的颜色。每个人看到颜色是不一样的，哎，每个人听到声音也是不一样的。这样呢，我们就是一个法，我们不能看到它自性之后呢，我们开始用语言来辩论， 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存在。实际上要想证明这个东西存在啊，也还是要证明这个东西有自性。哎，因为前边我们已经说了，一个东西是有就一定得有自性，一个东西没自性，那这个东西就只剩下什么呀，言说了，只剩下我说它有了，那没用。哎，所以第二步啊，龙树就是说，第一步先破自性，如果你承认一切法没自性之后呢，第二步龙树就接着问，若无自性者云何有是法。如果是一个找不到他自性的东西，怎么会有这个法呢？哎，这就是实际上是重复第一步标准，就是说有自性才有这个法，没自性就没这个法。但是我们一般人认识不到这一步，我们一般人认识说没自性，觉得我还可以说他有自性，哎，我可以用理论证明，所以就会出现什么呢？龙树的论，就是来破这个名言，破你说他有自性，龙树就证明他没自性，就会出现辩论。如果要是人们就承认说有自性就是有这个法，没自性就是没这个法，结果找不到自性，他就承认没这个法呢，后边就没有辩论了，因为这个有没有自性是直接看的。哎，你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自性，那连什么话都不用说，哎，说你看到自性了吗？看到了，行，这就是有，就没有，不用讨论了，就一切法有自性就成为大家的常识就完了。哎，但是大家看不到自性，看不到自性呢，就会出现什么呢？我用理论来证明它有自性，所以才有第二步的讨论。所以从这个十二门论的第一个颂的呀，我们就看出来龙树呢是用两个步骤来破凡夫所知的一切法是空。两个什么步骤呢？第一步他就先说，这个咱们现在来讨论我们这个世界里头有没有真实存在的东西啊，说什么叫真实存在的东西呢？龙叔说，是不是这个东西得有自性它才是真实存在啊？大家都同意说它得有它本身。哎，没它本身，就跟我们举那个例子，孙猴有没有啊，就看有没有它本身。哎，然后历史上说，历史学家说，这个谁谁谁啊，这哪年出生，谁生的，他爹他妈是谁，是这个谁见过他，哎，有很多历史的记载，有很多人见，这是用世间法说啊，就是见过孙猴本身，哎，这就叫有孙猴，因为他有自性。结果呢，找了这个半天呢，说这孙猴是谁生的呀？说是石头里头蹦出来的。大家一看啊，原来是这个人们传说的一个故事。这就是说，这个孙悟空呢，他没自性，有什么呀？有故事，有传说，有小说，有电影，结果现在照片录像啊都出来了，哎，都说创造了一个人物，这就叫没自性，但是人们说有自性，说真的有一个孙悟空。所以你看，这也说明什么呢？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可以分两大部分，一个是所有实际存在的东西的本身，就叫自性，这个呢是你人说不说，讨论不讨论，人家有就是有，客观存在的。哎，但是我们人呢看不到摸不着想不到，所以我们人就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讨论，说这个东西究竟有没有啊，不是用眼睛直接来看。如果用世间法来看，你比如说就是我们还说世间法，那就是说你比如说讨论一个东西有没有，最后这个人就把这个东西在这爬一拿出来往这一拍，说你说有没有，大家都看到了，什么话也不用讨论了，什么话也不用说了，是吧？那大家看到自性了，那就是有了。说为什么佛法在跟我们这讨论说一切法有没有呢？就是因为我们人呐看不到一切法的自性，所有法的自性，不管什么，你去找一个说有一天说我见到某个法的自性了，你可以拿过来让大家看看。哎， 你拿不到。为什么呀？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跟想到的都是我们自己的主观感觉，我们感觉不到我们主观感觉之外的任何东西，所以我们看不到这个客观存在的自信。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整天在这讨论说这个东西有没有。哎，你看那个出来了个消息，说这个什么一个姑娘救一个小姑娘，那个小姑娘说有两条狼狗啊，这个攻击那个小姑娘，这个大点的这个姑娘呢走过去把小姑娘给救了，可是狼狗就盯上她了，哎，然后就这个把她咬伤了，说这个见义勇为，现在呢没钱治病。结果呢网友一激动给捐了80多万人民币让她治这个病。结果后来呢这个记者一去采访呢，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是什么呢？是他的哥哥的养狗场，他去看他哥哥，他哥哥的狗把他给咬伤了。他哥哥又没那么多钱，这个因为咬得比较严重，没那么钱给他治病，他哥哥就跟这个写文章的这个是一个什么宣传员吧，哎，俩人就这个这么一嘀咕，哎，咱们编个故事，哎，让大家来这个捐款。这就是说他写出来的这个报道啊是没自信的，哎，是编出来了一个假的自信。所以我们人呢、啊、整天你看那个网上说谁贪污没贪污，谁是不是贪官啊，在那这个说是那个说不是啊，这个来回法庭辩论也是。为什么人会出现这个问题？就判断一个东西有没有，我们就整天就在判断这个。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看不到任何法的自信。我说了，你只要看到他自信了是吧，什么讨论都不用讨论了。有没有往这一看，哎，自信拿在这，大家一看有自信就完了。哎，没有就是没有，有就是有，很清楚。用限量的话，这就是因为我们人看不到一些法的自信，所以整天才在这讨论。所以那些叫伪劣什么假冒的那些产品呢、啊、才能骗我们。哎，给你把东西寄来了，你打开一看根本不是那个东西。哎，有的不知道，还东西寄来了还不知道是假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人只能看见颜色，只要他把这个东西做的这个颜色像真的，行了，我们就没办法判断了。就跟我说那个玉，那个网上你一搜都能知道这个怎么把石头变成玉，用什么化学药水，怎么泡啊，怎么高温啊，哎，折腾，它就能把石头变成半透明的。哎，你要什么玉，它给你加上什么颜色。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人会上当？就是仅仅因为我们人只能看到颜色，看不到自信，所以你才会上当。只要人家把这个东西做的颜色像真的，行了，我们就没办法了。就跟那个叫假钞，假钞不就是颜色吗？只要把那个颜色做的跟真的呀非常相像，行了，我们就懵了，就看不出来了。为什么呀？因为我们看不到那个假钞的自信。哎，我上次也说过，说什么叫见自信，说我们现在没法想象。我也给你一个想象，什么叫看到一个东西的自信，看到它本身呢？就是你要是看到一个东西的自信啊，就是关于它本身的一切信息顿现眼前，清清楚楚，这叫看到它自信了。哎，你比如说你看到这个桌子的自信，那就是关于这个桌子的所有信息，它本身的所有信息，哎，它是怎么回事，它怎么来的，它的结构什么，哎，你看到这个人的自信了，那就是关于这个人的所有信息，哎，他这个刚才他在干什么，现在他在想什么，过去他曾经干过什么，将来他会怎么样，关于他的全。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了，说一个人的自信是什么呀？一个人的自信就是他所有的记忆。我们每个人的自信就是我们所有的记忆。你所有的记忆是什么？就是你无始以来所有的信息。如果 我能一眼看到你所有的信息，就是你所有的记忆全在我面前的话，那我就是看到你自性了。这叫见自性。你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秘密。所以有人说，我在这读金刚经，佛知道不知道啊？哎，那佛没有五蕴，他就是心跟我们是重合的。哎，你想他知道不知道啊？他是大圆净智，就是他已经清除了一切障碍，他的心就明镜一般。哎，你那个心是什么？你那个看到的什么颜色，听到的什么人，你心里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感觉，他的心跟你是重合的，所以你的所有感觉呀，多细微的感觉，他同体大悲。哎，无缘大慈，他就知道的清清楚楚的，这叫知道一切法的自性。现在我们知道了，就是说龙树现在说的呀，不是说没自性，是说什么呀，你在梦里头你猜的那些自性是根本没有的。有的是什么呀？有的是佛实证到的那个真正存在的自性，就是所有众生的心。哎，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实，这是一切法真正的自性。你有这一堆心识，你有这些记忆，好，你就能升起梦，就有了你认为是客观存在的那个世界了。实际上那只是你一个梦。你看整个佛法呀，说来说去还是这么一句话，是吧？就是佛说你现在在梦里，哎，你醒了就知道三界唯有心了。我们梦里的人呢就不信，梦里人说这怎么可能是梦呢？是不是啊？这这么真实，说这是梦，为什么我们感觉会是真实呢？就是因为你这个所有的记忆啊，都是原来梦留下的记忆。你在梦里的时候就是认为周围是真实的，所以你留的所有的记忆呢，都是说感觉外界是真实的世界等这样的记忆，所以你在做梦的时候还会升起这样的记忆。现在我们有好多人念佛念得非常精进，或者是学金刚经一切如梦幻泡影学得非常精进，在做梦的时候啊，就突然就不对，这一切如梦幻泡影就出来了，这是梦，哎，佛法就出来了。碰到什么紧急情况呢？佛号就出来了，哎，我知道这个佛号是能够救一切灾难，一急佛号出来了，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在梦里啊，开始有清醒意识了，开始有正见，就是你熏习的正见种子多了，它也会在梦里出现。你如果要是这个正见种子的力量达到一定的力量了，你在梦里就会经常出现，你这个梦啊就危险了，你这个梦就很难在这个稳稳当当的再做下去了。哎，这就是你要照见五蕴皆空的这个就快接近那个境界了。哎，所以你看整个佛法说起来啊，说来说去就是这么一句话，很简单。哎，你要知道你面前是梦，你现在就是怎么证明？证明方法用龙树的方法呢，就是两步。第一步，你先要认识到啊，你看不到任何法的自性，你的自性是猜的，物质世界这是猜的，你猜的不对。哎，为什么不对呢？佛说你梦里头你也看到这样同样的一个世界，但是呢，它不是物质世界引起的，不是那个自性引起的，而是心引起的，是记忆引起的。所以呢，龙树说还是佛说的对，是这个我们猜的呢不对，这是第一步啊。这个第二步啊复杂一些，第一步我们比较好统一，为什么呀？你说你看不到自性，这个谁也承认，你要是非说我看到自性了，你把自性拿出来，谁也拿不出来，一点点都拿不出来。哎，所以呢我们这个第二步呢复杂一些，第二步道理实际上很简单，在这儿就是说，若无自性者，云何有是法？就是除了自性，还有好多法，这些法就是我们的言说。哎，说这个 没有自信就不会有这些言说，这都是空的一句话。但是我们人不服，所以下边就该什么了，不服这个话的人呢开始提问题，说不对，说我觉得呀，这个我们梦里的东西还是有自信的，还是有。他提出一个问题来呢，龙树给他破一个。所以龙树呢他是不立自己的宗，你不服，你提出问题来，我来破你。好，我们下边呢来详细的总结一下龙树这两步啊，就是说破一切法的两个步骤，先破自性，再破名言。我们来这个分了四句话，理解他的这八个字呢，就是要理解这四句话。第一句话是判断诸法有无的标准是什么，是看其有无自性，这个一定要确定。判断一切法有没有这个标准，说我们最后辩论说，好，我承认有一切法，那个说我承认没有一切法，这个标准是什么？就是你证明他有自性了就有这个法，证明他没自性就没这个法。所以关键就看他有没有自性。所以佛在般若经里头啊，核心的一句话就是说一切法无自性，佛才会这么强调它。如果不是这样的标准，佛就根本就不用去谈自性问题了，佛谈自性也就没有意义了。如果不是这个有无自性是判断一切法的标准这么重要，佛根本不跟你去讨论说他有没有自性，讨论那个干什么呀。就好像我们现在的人错误的观点啊，说一个法没自性还可以有这个法，如果是这个是真理的话哈，那佛整个般若经白说了。佛在那破半天自性，龙树中论什么十二门论也是在破自性，白费劲儿。你把自性破光了，好，我承认没有自性还有这个法，等于是没破，是不是啊？因为龙树的目的就是告诉你说这个一切法空，是破法是目的。破法的方法是跟人讨论说一个法有没有看有没有自性，你看到自性了吗？没看到。用这个方法来逼迫对方承认他的话是错的，他说这个法是有是不能成立的。结果你呢没有自性还有法，龙叔破了半天自性，那不是白破了吗？破完了我同意一切法没自性，但是呢一切法还都有，跟我们没学佛的时候什么呀结论完全一样。我们没学佛的都是说一切法有，学了半天佛还是一切法有。破了半天自性，说破自性破吧，随便破，破了一点不影响我这个执着一切法有的邪见，那龙树去破那个还干什么呀？所以这个第一句话特别重要，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看一个法有没有自性是干什么的？是判断这个法有没有的标准。非常核心。只要你把一切法无自性这个成立了，就等于破了一切法都没有。所以这个标准一定要搞清楚，这是第一句话。下边第二句话说，那这个究竟这个有没有啊？那要有眼见为实。眼见颜色非有自性，这是龙树的观点。上节课我们读了大智度论里头那一句话，就是说他说你不能看见什么就说有什么，他说这个你不能看，不能这么说。我们辨别这个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你眼看见有这种颜色了，它呢不是有自性的，非有自性。你不能说我看见有这个颜色了就是有自性的，这个是不成立的。就是我们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我拿镜子一照里头，有一个人，好，那就是有自性的，那在屋里立刻就有俩人了，就是不是啊？眼见颜色不等于他就有自性。我一看水里一个月亮，我一看空中一个楼阁，我一看马路远处有水，如果看见颜色就有自性，那 龙树那个大智论说了，如果真的是看见颜色就有自信的话哈，他说你看见这个水中月了，那就是看到月亮本身了，有自信嘛哈，你就不应该再去找天上月了。但是这个呢，这是违反我们，因为你真实嘛只有一个，你看见颜色就是有啊，看见一看水里有月亮，那就是水里有月亮，月亮只有一个，哎，你就应该这个人就是，你就不应该再说天上有月亮，哎，人就成傻子了，是不是啊？我们人，所以你不能说看见颜色就有自信，哎，最那个最好的比喻就是那个梦，你一做梦，哈，眼里看到好多人，好多人都来了，哎，这就有自信。好，那你就应该什么呢？就是。不应该醒了就，因为你已经都看到这个自信，都看到真实了，那就是个真实世界嘛。哎，人就不应该有醒，因为什么呢？因为真实只有一个，你在梦里是你认为是真实，那就不会有醒，不会有第二个真实。如果你再醒了，那哪个是真的真实啊？那又里头就有假了，真实只有一个嘛。所以龙树说呀，你不能说眼看见颜色就是有自信的，哎，否则梦幻泡影就都有自信了，哎，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哎，梦里看见颜色了啊，来好多人，好，都有自信，哎，幻化师给你幻化出来的那个话剧也都有自信了，泡水泡也都是真实存在的东西了，影子也变成这个有自信的真实存在的东西了，所以破自信啊，这是前两句话，就是龙树先破自信的方法。这个第一个呢，我们读过龙树的颂子，他说有自信他性，诸法则得成，哎，无自信他性，何得更有法？龙树说得很清楚，哎，没有自信他性，你怎么会有这个法呢？哎，你有自性他性，诸法才能够成立起来。所以这个第一步破自性啊，就是用这个方法破的，就是你看不到自性，你猜出来的自性不算，猜出来还得眼见为实，还得你看到自性来证实。哎，你说我证实不了，没关系，龙树说佛证实了，我证实了，是吧？照见五蕴皆空的佛菩萨都证实了，说世界的自性是什么？是三界唯有心。哎，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有一个记忆。下边是第二句了，就是破了自性之后呢，下边该说，你要是按照这刚才那个十二门论的第一颂呢，破了自性之后就很简单了。说只要证明这个东西没自性，若无自性者，云何有是法？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前边标准是有自性才有这个法，没自性就不会有这个法。但是我们说了，现在不是龙树的道理，是人们来跟他辩论来了。人们跟他辩论就是说什么呢？虽然我没看到自性呢，但是我还是说他有自性，还是说他有这个法。怎么说呢？就是用说，就是用嘴来辩论，就是用嘴来说服龙树，说这一切法有自性。我们来看啊，说没有自信了还有什么？无自信者只剩名言，就是只剩下关于那个法的名字和关于这个名字的所有的言说。你去看，你比如说我看见颜色了，比如就我们说的早晨一睁眼白乎乎的啊，这是白色，白色是一个名字，直觉也是，你就说啊，这个直觉也算一种名字啊，我看白乎乎的，这也叫一个名字。这个白色，这就是个名字。白色，然后言说是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名字的言说。说关于白色有什么言说啊？立刻我们第二句话就一句话就跟过来了。哦，这是白色，哦，这是天花板的白色。你看一句话就跟出来了。哦，我这是在睡觉，又一句话跟出来了。 关于这个白色就可以引起你很多言，说哦，我现在醒了啊，现在几点呢？我要不要起床啊？后边都是言说。我们整天啊，就是生活在这个叫名言里头。哎，这个名我们刚才说了啊，不光是你说白色是名字，你一睁眼还没起分别，眼前白乎乎的，你这个白乎乎的这个感觉，这就是名字。这就是名字，哎，你说红乎乎的、黄乎乎的，哎，就还没语言的名字还没出来，直觉本身这就是名字，黄、红、白，这就是名字，就是那个直觉也有名字，哎，所有你的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法呢，都是你的名言，都是你的名字跟言说。我们整天就生活在这六种名言里头，所以呢，你一个法除了它的自性，就还有这些名言。你去找，你说我那个有一个想法，或者有一个看见一个什么不是名言的，没有这个。哎，所以佛在《大般若经》里头就说了一句话，叫“诸所有法，无非假名”。就是一切法呀，没有不是假名的。哎，假安利，这个假名，说假名这光指的是名字呀，不是，这个名呢就把说也包含进去了，就是说也都是名字。你看，你说这个白色是天花板的颜色，这句话全是用名字组成的，呵呵，是不是啊？没，哎，有实词，有虚词，有什么都是名字。你把好多名字组合起来，那叫言说，实际上说到根本还是个名字。甚至这个名啊，可以这个理解成什么呀，就是字儿。我们中国人就可以理解成是字儿。哎，呵呵，就是所有的字儿，哎，假字儿。什么叫，为什么字儿是假的呢？字儿只存在在我们脑子里，都是假安利的。你说你给他起名字，那不是由你随便起吗？是吧？我们人，你看现在起名字都是啊，咱们就叫个这个吧，这个不好，咱们再换一个吧。好，因为什么呢？不重要。哎，你他只要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大家都同意就行。哎，你说我喜欢叫这个，他喜欢叫那个，最后大家都说啊，这个名字比较好，大家都同意。哎，目的呢，并不是说他跟这个名字有什么关系，那就是硬安上的。是什么呢？是大家都统一了之后，大家说话好说话，能交流，起这么个作用，大家都能说话。哎，所以呢，佛说一切啊，无非假名，就是说都是假安利上的名字，名字都是假安利的，不是真的。哎，什么叫假安利？就是本来不是那么回事，我啊，你就叫这个吧。就好像我们到医院挂号，到那儿，先发个号，你几号几号是几号，这都没关系，只要能把你们这个顺序区分清楚，所以所有的名字啊，就跟挂号一样，就是给你的胸前挂个牌子，假名。我们说了，这些理论呢、啊，很有用，你理解好了呀，对你理解整个佛法都是一些基础知识。就是说还有一个分类方法呢，就是把一切法分成两大类，一个是自性，一个是差别。这个也是你想明白了呀，你也对一切法就理解了。说世界一切法呢，除了这个法的本身自性以外呢，都叫差别。为什么叫差别呢？差别就是分成二，这两个呢不一样，我们把它哪儿不一样找出来，这叫差别。佛说呀，你除了这个东西的自性之外啊，全是差别。你去找，你比如说有人说我一睁眼白乎乎的，这有什么差别啊？差别出来了，直觉啊，还白色这个名字还没，字儿还没出来，就是直觉，白乎乎的。 你这一白乎乎的呀，这就是差别。它跟什么有差别呢？跟不是白乎乎的东西有差别，明白了吧？你一看白乎乎的，这就是说它不是这个，不是白乎乎的，你就跟那个红乎乎的、黄乎乎的就差别出来了。你说我只看见个白色，你这一个念头出现，实际上是什么呢？已经有二了，就是有一个白乎乎，还有所有其他的是不白乎乎，这两个有了个差别，所以呢，你直觉上来就是个差别，对不对？你要是没这个差别，说没有白跟非白的差别，你根本就认识不到这白。什么叫一？就是你这个没有分别，就是我们脑子呀。什么叫一？一就是我们脑子没有分别，没有分别你就没有任何感觉，只要你有感觉就是二。所以我们人呐，说只有分别智，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人不分二，我们是没有感觉的，必须得分成二，有差别了，我们人才有感觉。你看听声音也是，你睡得听这个香，嘣一声一下惊醒了，这个时候还没起分别，这个时候有二了没有啊？已经有二了。为什么呀？你已经听到了嘣的一声。哎，这说这是一呀，这怎么是二呢？就是这嘣的一声就跟那个什么呀，非嘣的一声分成有差别了，有差别了。它是嘣的一声，它不是那个轰的一声，也不是哗啦一声。哎，你已经有差别了。所以啊，凡夫一切法，这个在理论上啊是经常用的基本概念，这个大家理解好。我们知道的一切法呀，可以分两大类，一类是它的本身。这个我们是看不到摸不着，想象不到，但是它必须得有。因为如果说这个世界上什么自性都没有，我们连感觉也生不起来，是不是啊？你没有刺激啊，你不可能产生感觉。哎，你凭什么一睁眼白乎乎的呀？那一定是客观外边存在东西。只是什么呢？科学家告诉你说，因为存在一个白色的天花板，所以你眼前升起白乎乎的。佛说不对，你要现在是做梦呢，哪来的天花板啊？哎，佛说只要你有关于白乎乎的记忆，你就可以升起这个白乎乎的感觉。哎，就是佛说的自性跟我们说的自性不一样。哎，所以呢，自性一定是有。龙树否定的说一切法无自性，是指的什么一切法呀？是我们梦中的一切法，是我们凡夫知道的一切法。龙树说你梦中知道的这一切法呀，都是没有自性的。你看心经上来，观音照见什么呀？五蕴皆空。这五蕴是什么呀？全是我们凡夫知道的一切法，是不是啊？色声香味触啊，什么受想行，全是我们凡夫所知法。所以呢，龙树破的一切法呀，都是我们凡夫所知法。接着十二处、十八界、十二缘起，是不是都是我们凡夫所知法呀？所以龙树啊，只破梦中法，没有自性。凡夫所知法没有自性，他不破什么呀？佛菩萨实证的真实境界没有自性。龙树也说佛有自性身，佛有法身。哎，佛菩萨证到真实存在的三界唯有心的境界，这个都是真实存在，都是有自性的。这就是有自性才有这个法，没自性就没这个法，这个基本原则。所以讲来讲去啊，我们这几句话呀，如果你真的理解明白了，什么般若经、龙树论、大乘佛法，通通不在话下。现在我们对这个自性跟差别，就是说除了自性 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叫做差别，包括五种直觉。哎，你感觉说我感觉凉，你说这凉是一还是二啊？一起就是二。你我感觉凉，它就是不是凉之外的热呀、闷呐什么？哎，你就已经分二了。就说没有二，没有分别，我们人是没有思想是动不了，哎，没有感觉的。你看这自性跟差别、假名、名言，都是这个自性之外我们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还有一个字儿也好，俩字儿就概括了。除了自性，我们还有什么呀？还有分别，还有分别。说这个，我刚看见白乎乎颜色的时候有分别了没有？有分别了，因为你已经看到白色了，是吧？已经白乎乎的了，这就是分别，它就不是黑乎乎的，已经有分别了。直觉也是有分别了，只要我们人呐有感觉，就是有分别了。记住，哎，不是说你非得说出一句话才是有分别。哎，你一听见声音啊，有人喊我，这已经有分别了。哎，喊我的名字，已经有分别了。哎，你已经分别出来它的内容了。你说白乎乎的，你已经知道是白乎乎的了。哎，已经有分别了。所以色声香味触五种直觉也是分别。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是分别法，都是分别出来的。分别出来的东西都在哪儿啊？都在你脑海里，都不在外边客观存在。所以你理解好这里头的一个词儿啊，你就能把凡夫法全空掉。
老师，那分别和差别的分别是什么？
在这儿啊是没有分别的，就是这儿我这个括弧里的所有的名词啊，都跟这个名言是相等的，都画等号的。就是在我们现在讲的，就是现在我讲的这个词儿，每一个词儿啊，都是我们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都是外延是相等的，在这儿现在是没有差别的。
他问的是差别和分别的两个定义有没有区别？
有区别，但是我现在先那个，因为这又跑到另一个题目了，就是说我先告诉你说，在这儿啊，他俩是内容是没有差别的。还是就讲咱们的课啊，就现在你就这么理解，这俩人到那个不同的地方啊，它是有差别的。哎，到时候咱们再说。哎，咱们集中力量那个听懂这个意思，差别。然后有的人说，哎，我们一切法都是差别或者都是分别，那不是还有自性吗？你注意啊，自性是我们凡夫想都想不到的。你也直觉也感觉不到，想也想不到，所以你只是说有自性，就是理论推理说必须法得有自性我才能够引起感觉来，这个推理证明必须有自性。但是关于自性本身的，我们是一点都感知不到。我们关于自性的所有的说法都是什么呀？都是名言，都是差别，都是分别。哎，我们说必须有自性，这个自性的定义就是这个东西本身啊，是这个叫离言的啊，因为你一用言语一表达就不是自性了，是吧？哎，自性本身是离言的，就是说你说不他说他，看他不看他，他都客观存在，那叫自性。所以我们说人所知一切法里头啊，分两大类，有自性有差别，实际上只有差别，是吧？因为你想不到自性，看不到自性，只是理论上分自性跟差别。我们再看二，这个佛教叫什么法门呢？叫不二法门。什么叫不二法门呢？就是佛教里头也有时候也叫无二法门。哎，佛教里头无二不二这个话经常用，什么意思呢？佛法里头啊，真正的佛法里头啊，没有二，这就是真正的佛法。没有二是什么呀？没有二就是没有分别，没有分别就是没有凡夫智，那就是什么呀？ 圣者的限量智。圣者的智都叫无分别智，这个分别就是指的我们凡夫的分别，就是佛菩萨只要一照见五蕴皆空，实证到三界唯有心的时候啊，他都是限量智，他没有分别，没有我们凡夫这样的分别。注意啊，有人老用凡夫去猜测他，说他没分别，他怎么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呢？限量智啊，比你那个分别智啊厉害得多。你想你在这分别说这个人，哎呀，叫什么名字呀，他干什么呀，我好像见过他呀，你这分别多笨呐、啊！分别两分钟分别不出一个，连他的那个干什么的你都分别不出来。那限量智多厉害啊，说限量智是什么呀，就是用我们那个凡夫这个打比方了啊，你睁开眼一看，你面前所有的颜色顿现眼前，丝毫不差，寥寥分明，这叫限量智。佛菩萨佛眼一开，那他是什么限量智啊？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就跟我们用眼睛看一样，一看所有众生的心里头都在干什么，什么影像，什么声音，寥寥分明。你想你睁开眼睛的时候，你绝不是说我先看见这一块颜色再看这一块，再你是所有颜色顿现眼前的，一点不差的。佛看所有众生心也是这样，你想这样的限量智比你知道的不清楚吗？而且还准确。
那我还有你说这佛也看你的东西限量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这些他看见的法最后还归于零，有差别没有？
你归于零是什么意思？
空，归于空。
不，
说错了，
这就说错了。
嗯，
说空的法呀，是我们凡夫梦中的法才是空。就是我们凡夫梦中看到的一切法呀，是根本不存在的。你说它有，这就是颠倒梦想。佛梦醒了之后，他看到的真实存在的所有众生的心呀，是真实存在的，
没有空。
哎，不是空。是真实存在的，明白了吧？也就是说，有的人老是说把梦里的法空了呀，他害怕，他说哎呀，这都空了怎么办呀？你把这个梦醒了之后啊，你见到的真实世界啊，比你梦里的这点法，可怜的法，要丰富广大的多。你想，佛一看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全看到了，不光是人看到了，狗的这个前生后世你也看到了，鬼道众生也看到了，神仙是怎么回事也看到了，所有人六道众生做的梦你全看得清清楚楚，佛菩萨的心是怎么你也看见了。你想你那个知识多广大，你什么都知道了，而且是限量知道的，不会错的，不是你分别出来的，不是你猜出来的，都是眼见为实现见的。梦醒了之后见的都是真实，都是真实存在的，那不但不是空，而且比我们梦里头要丰富的多，全部信息。你一看众生，你现在你一看人只能看见这个人的颜色，你要是现在一照见五蕴皆空，你看见所有众生心，你看的是什么呀？他的前生后世所有的记忆你都能看见，所有的未来你也能看见，对于你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秘密，你想那个世界多么丰富，你就是世界上最高智慧的，最大智慧的，是不是啊？世间一切信息你都知道，你还能超过这个智慧吗？所以佛教无上正等正觉，就是这个意思。你在我再还有更高的智慧，你知道什么去啊？没有再让你知道的东西了，世界上所有信息全知道了。问题问得好，哎，记住，空佛破的一切法呀。你看《般若经》《心经》破什么呀？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十二缘起，都是什么呀？梦中法，都是我们凡夫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所以一定要记住， 般若经、龙树论，不管就是佛菩萨破的都是什么呀，让你照见五蕴皆空，不是让你照见所有众生心都没有。如果所有众生心佛证的那个三界唯心境界也没有的话，那我们就不用修了，是不是啊？连人的心也不是真有，都是假的，你跟那个假的折腾半天，那不是瞎费劲儿吗？白费劲儿吗？
你讲了半天，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佛的心它是能够把这宇宙当中的实际情况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咱们现在我只能说，这人的这个心没有这能力，所以你看这东西都是空的，都是假的，
对，
你就没有这能力。
对对，
所以你要修吧，就修往佛的心里修，修他的能力，把他的能力
获得
了。
对对对对，然后说怎么就获得佛的那个能力了？佛的那个能力啊，那个能力实际上我们有，但是现在我们不用，就是照见五蕴皆空那个看所有众生心的能力啊，我们现在就有，但是我们呢不信，说这儿就是真的，哪儿还有三界唯有心的那个境界啊？我们不用，我们就说这就是真的，我们把心给用错了，明白吧？我们这个心的能力实际上跟佛是一样大的。
那我又有疑问，都说众生啊，反正就众生能有佛的心，但是因为有贪嗔痴，为什么要贪嗔痴？
因为你没醒过，你一直认为这就是真实，认为梦里就是真实，这个错误没人给你指出。
那为
啊、又是那个八岁小女
孩，
不，我替你问。那个八岁小女孩就问过她妈，说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要做梦，我们一开始不做梦不好吗？不就不用修行了吗？是吧？我们一开始就跟佛一样，就看的是真实不好吗？是不是这问题？
对对对，
哎，肯定这问题啊，都要问到的。
众生和佛原来根本俩是一样的，为什么我们最后怎么成众生了？
啊，哎，就是说我们怎么开始做的梦，就是这个问题。
为什么要做梦？怎么做的梦？
好，
怎么成这个？
哎，我来回答啊。我先给你这么回答一个确切的，就是。假如说你问的这个问题成立，就是一开始我为什么不做梦，我为什么做梦了哈、啊？就先以这个成立来回答吧。你现在已经在梦里了，证明一开始你不管什么原因，现在你已经做梦了。所以你现在的任务啊，就是先怎么把这个梦啊让它醒。就是我们说的方法也很简单，你现在呢就学这个正见，说这就是梦，一切如梦幻泡影，你就熏习这个记忆。这个记忆多了，清醒意识多了，力量强了，梦就做不下去，就醒了，你就解决这个问题就行了。你就先别问那个说我当时怎么进了梦，这是假如。假如说有的人一开始就没进梦，他就是佛哈，那人家没这个问题啊，是吧？人家现在正在入你的梦，给你讲佛法，让你赶紧醒，这样也算一个回答。然后再给你一个究竟的回答，就是什么呢？你这个问题就是不成立的。你这个问题是问这个，就是说认为时间呢是真实存在的，说我最早是怎么进的梦，哎，我在进梦之前我为什么，什么原因使我进了梦了，哎，找那个头。实际上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时间这个概念呢，是我们人妄想出来的一个假安利的东西，就好像起名字一样，说这个桌子我们就叫桌子吧，英国人说咱们不叫桌子，咱们叫另外一个声音吧，啊，这个就是时间也是我们人呐、哎，假安利的，就是因为时间这个东西啊，定义是自相矛盾的，成立不了，就是我说的那个时间是有长度的，是吧？你时间得延续，是吧？既然时间有长度，它就能怎么样啊？能那个切，对吧？我就说时间至少你能分个头尾吧。时间咱们就说啊，时间你比如这个长度最短的长度，它就是什么呀？就两刹那，就是一个头一个尾，就这么长啊。注意这个长度啊，这个头尾啊，是不能同时存在的。 你想对不对？就这个，你比如说现在这一刹那是在这个时间的头上的时候，它一定不是在时间的尾上，对吧？因为它是前后两刹那。如果现在时间走到尾上了，它一定是不在头上。你的这个时间定义说时间是有长度的，这个定义是不能实际存在的，只能存在在我们脑子里，因为这个长度不能同时存在，明白这意思吧？就是说你的时间不能真实存在，它只能存在在我们脑子里。说时间可以前一刹那后一刹那排起来三刹那，多少刹那，一分钟一小时，这个只能存在在我们脑子里，它实际不能存在，时间实际不能存在。为什么？就是一个有长度的时间呢，它不可能实际存在，就是说的那个长度它不可能，这个好，明白没有？哎，长度不可能实际存在，就是说你长度就比如说两个点组成这个时间啊，一刹那，哎，你这两个点就没法同时存在，你现在存在头它就不存在尾，时间没法存在，时间定义它就没法存在，你连定义都没法存在，它怎么恒呢？嗯，好，我回答完这个问题咱们休息啊。就是说时间的定义啊，是我们人编出来的想出来的一个概念，它为的是什么？就好像说起名字是为了我们大家交流方便，你不起名字我们大家没法交流，时间也是这样，我们搞一个时间的这个假坐标啊，我们考虑问题就有秩序了，我们跟别人交流也就好交流了，仅仅是起这么，它是时间不存在，时间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你问说，那这个时间前边我这个做梦之前我在干什么呀？这个问题啊是不存在的，就是说你找时间，非要找时间前边是什么？时间前，你要是真实存在，他可以回答。啊，你做梦之前在干什么？那是真实存在。时间不是真实存在的，是你一个妄想。所以你去问说，我入梦之前我怎么入的梦啊？什么这些是没有答案的。哎，所以还是回到我第一个回答那个。现在你已经在梦里了，说你怎么知道我在梦里啊？因为你看不到任何东西的本身，看不到的自信。你看到的都是自己的主观感觉，你梦里头就是都是自己主观感觉吗？所以你现在是跟梦是一样的，所以你现在的任务啊，赶紧多学习正见，多学习佛法，赶紧从梦中醒来，这是正经事儿。你非要问时间的前边是什么，前边是什么，这个是没有意义的问题。休息休息半小时。